大概30年左右是吧？我在加州那里哈，在做学生工作。那时候啊，这学生当然有些是在有些比较困难啊，就是在有考试啊等等。那我就听到一个学生讲说啊，赶快组来就好了，明天组来就好了。对，当我们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要，主赶快来哈、哦，我就没有困难了哈。那我想这样的心态，不是很正确哈。我们是要为主而活哈。一直有回音，不知道为什么。好，那但是我们哈，我们要是生活很顺遂，我们可能不见得那么想要主赶快来啊，因为我好像还没有预备好啊。那如果还没有预备好的话，那我见主面就好像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好哈。不然我想我们就用后面的 PowerPoint 哈，这个是一直有回音。好，那我们现在讲的系列是最后晚餐的训言哈、哦。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就是在礼拜几啊？礼拜四的晚上开始哈、哦，因为在犹太的礼拜四一下山就等于是礼拜五了。那礼拜五是耶稣受难的日子，也就是逾越节。那在礼拜四的晚上就是最后的晚餐。那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3章、14章哈、15、16。那我们继续讲哈。那刚开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耶稣替门徒洗脚啊。耶稣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啊，给门徒做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就是可以学像耶稣哈。这个洗脚的意思是代表谦卑的服侍啊，也代表无条件的赦免，因为洗脚是把这个虽然是。在嗨境上面是洁净了哈，不过耶稣讲说，在你们当中不是都洁净了哈，那意思就是在属灵上面哈是有不洁净的，那所以洗脚也代表什么？也代表赦免哈，所以耶稣要我们彼此的能够服侍啊，而且能够彼此的赦免。好，那后来讲到耶稣他，预言犹大会来出卖他，那会出卖他，好，这个是挑战我哈，一直听到我的回音。好，那不过耶稣也是递给他那个饼，那个饼代表什么？那个饼代表赦罪啊，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所以耶稣他知道了，可是耶稣还要再挽回犹大啊，这个就。可以描述上帝对人的爱实在是深不可测，耶稣希望来挽回犹大，可是犹大拿了，他没有吃，哈，中文翻译说他吃了，可是，原文是说他拿了而已，所以犹大拿了，他并没有吃，后来他把它摆下，就出去卖了耶稣。好，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讲哈，就是关于耶稣要再回来的经文。那我们讲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然后有3个段落啊。第一段讲到耶稣必回来接门徒去天父的家啊。第二段，耶稣往父神的唯一道路。第三段，耶稣成就奉他之名的祷告啊。好，我们就马上进入到经文里面。耶稣说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为什么门徒要忧愁呢？因为耶稣之前讲了哈，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啊，如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啊到了，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啊，这个荣耀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哈。好，那彼得知道哈，彼得知道耶稣要离开他们了，他就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 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啊，这意思就是说，耶稣要钉十字架的话，所以当然耶这个彼得没有办法跟耶稣去。不过后来要跟耶稣去，后来彼得也要殉道。OK，所以这个门徒啊，基本上他们的心理的感受好像是孤儿一样，因为他们跟随了耶稣，他们舍弃他们的工作，跟随耶稣3年多，现在耶稣要离开他们了，那他们就感觉好像他们是孤儿了。啊，所以耶稣这样说哈，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OK，所以耶稣现在知道门徒的心态哈，耶稣说他要离开他们的，所以门徒心里是忧愁的啊。那耶稣就在这边要安慰门徒啦，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哈，你们信神哈，天父上帝也当信我啊。接下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来安慰他们。来让他们知道耶稣会再来啊，所以不要忧愁啊。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啊，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在讲什么呢？这表面上没有错，耶稣就是说，天父家有很多住处哈，将来他会再回来，接门徒到父家那里哈，这个是没有错哈。不过事实上，耶稣是用一个当时这个结婚的一个习俗来讲啊，当时结婚的习俗是这样哈，就是新郎他会跟他的父亲去提亲。那提完亲讲好了之后呢，还没有办法马上结婚新郎会先回到父家，他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盖个小房间。那将来这个房间呢，就是他要跟新娘住在一起的。那当时是没有这边的 Home Depot 他们要自己做砖。自己慢慢把它盖起来。那所以大概是半年或是1年的时间慢慢把这个小房间盖起来。那这个时候新郎会想什么呢？当他在做砖的时候，在太阳底下被晒的时候很累啊，流汗呐，他在想什么？你觉得？新郎应该是在想新娘嘛，对不对？这是他的动力嘛，所以这个在描述这个门徒的问题，说耶稣你走了之后，你会想我们吗？当然了，OK，好，那新郎在做这个房子的时候，他最想要做的事是什么？他想要赶快把它完成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可以赶快把新娘接到夫家。OK，所以门徒可能有一个问题心里想说：耶稣，你离开之后你会再来吗？当然会再来。好像新郎他一定会回到赶快把他这个房间盖好，赶快把新娘接到夫家。OK。好，所以耶稣就用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或是一个婚姻，这样男女之间的这种吸引这种力量，来描述耶稣必然会回到会再来，把他的教会接到父神那里去。所以第一大段呢是讲到耶稣必回来接门徒回天家，OK，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主祷文所祷告的嘛，对不对？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国降临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OK，耶稣再来，他在地上就设立他的国度，弥赛亚国度千年国度。那这个国度要设立是必须耶稣再来的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的祷告嘛，我们是期盼 期盼耶稣快来。那这也是神的心意啊，神要耶稣要第二次来啊，第二次来。那来的时候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们被提了啊，我们就被接去天家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有说到，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死掉人会先复活，就是所有在过去教会死掉的圣徒，他们会先复活，有个荣耀的身体。以后我们这还活着存留的人呢，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好，那这个就是下一个圣经预言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会再来的那一刻呢，教会就被提了。你们有听过教会被提吗？有一个电影叫《Left Behind》就是讲到基督徒被提，那很有意思。这个就突然的哈，突然的信徒就不见了有些是坐飞机的哈。就是坐在你旁边人就他的衣服就留下，他身体就不见了。那有些人在高速公路开车这个突然人就不见，然后就很多车祸，所以我听到一个航空公司我不晓得是真还假，不过我这样有这样的听说过，他说那个机长跟副机长一个是如果是一个信主的那另外一个就不可以信主，万一个被提的话，那另外一个还可以继续开，好，那这个就是圣经描述的教会会被提。那在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来的时候，教会就被提了。那也就是耶稣讲，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必会再来把我们接到父家那里去。那也就是被提，也就是我们得救的第三步骤啊。第一步骤是什么？第一步骤叫称义嘛，我们常听到称义神称我们为义。那在地位上面，我们都是义人呢。义就是没有罪的意思。所以在地位上面，我们都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父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跟父神祷告，跟神关系和好但我们现在还是会犯罪可是，在地位上面，我们是被称义了神看我们是完全的，那是第一步骤当我们信主那刻，我们就被称义了，完全了神看我们是无罪的、完美的，可以跟神建立关系。那第二步骤呢，就是成圣，我们生命改变，越来越像耶稣生命成圣。那这是一个一辈子的过程，我们都在成圣的过程当中生命越来越圣洁分别从这个世俗分别出来就叫做成圣分别出来不是不干事然后就是或是 idol 在那里，而是分别出来来被神使用就是圣洁的。好像圣殿以前旧约圣殿，里面的器具是圣洁的，为什么？它是被神所使用的，所以是圣洁的。那我们分别为圣也是一样我们越来越圣洁成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辈子的学习。那第三个步骤就是得荣耀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死掉的话就复活嘛，对不对？那还活着的信徒，比如说耶稣明天来，那我们还是活着啊，对不对？那我们的身体就不需要尝死味，我们会直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身体是像什么样的身体呢？就是腓立比书有讲到，就是像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有骨有肉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像以后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灵一样飞来飞去，不是的耶稣他是有骨有肉的嘛，对不对？所以以后我们身体复活也会像耶稣一样有骨有肉，不过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因为必须要有那样的身体才能够承受神的国，才能够承受永生。这边讲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是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那当耶稣来的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在那一刹那，眨眼之间 啊，我们就是身体要改变，啊，死人要从死里复活，那成为不朽坏的，那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身体上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跟耶稣复活的身体是相似的。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得救的第三步骤，这个也就是我们身体会全然成圣。我们现在都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嘛，慢慢慢，一点一点，越来越圣洁，可是都还没有办法达到像耶稣一样那样子完全。那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呢？什么时候才不会犯罪呢？就等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改变，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罪性了，就没有罪性，就没有 tendency，没有倾向犯罪。那个时候我们是完全的，OK。所以耶稣来是要来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罪恶的捆绑。那是救我们救到底呀！他救我们是代替我们罪的刑罚，并且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像我们现在就成圣的过程嘛，越来越不犯罪。那将来有一天，他让我们真的是脱离罪的捆绑，就 save from the presence of sin OK，好。那这一段有两个属灵原则，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耶稣基督必随时再来啊。英文它用一个字很特别，它叫 imminent return。那这个 imminent 就是随时的意思就很快会再来耶稣必随时再来接基督徒回天父的家。OK，那这应该也是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其实我们的世界观要是有像这样属神的或是圣经的世界观的话，其实我们看很多事情都不太一样了。我们就不会那么爱恋这个世界的东西，去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随时会再来，对不对？那我们追求的事情应该是追求属灵的事情啊，对不对？应该是追求讨神喜悦的事情啊，对不对？应该积财宝在天啊，是不是？OK，好。耶稣基督必随时再来，接基督徒回到天父的家，这是我们的盼望。那第二点呢？基督与教会现在是分离的，因为耶稣他离开门徒嘛，他就坐在天父的右边了。那所以教会我们现在是跟基督是在，好像在 physically 是分开的，教会基督与教会现在是分离的。那这个分离是暂时的。好像耶稣讲那个比喻嘛，就是这个结婚有个订婚期，这个订婚期是新郎回到父家，那这段时间是暂时的，对不对？将来基督再来，与教会同在在一起结合啦，是永远的，是永恒的，永不再分离，新郎他回来接新娘，回到父的家，他们就在一起了嘛。订婚期的分离是暂时的，可是将来结合就是永久的啦，就不会再分离了所以，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是如此。好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盼望就是虽然现在耶稣是离开教会不在我们当中，可是他应许他必再来。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来等待他的再来。期盼他的再来，盼望他的再来。那在等待的时候，新娘她要持守她的贞洁，对不对？如果她要去市集买东西，我想她的父亲会把她包得好好的，穿得很保守不会在外面好像随便抛头露面她要保守她的贞洁啊。那这个也就是讲到教会教会要忠于基督了我们不要去爱世界，爱世界就是在属灵上面犯奸淫爱世界其实就是好像旧约的拜偶像一样旧约不是以色列人很喜欢拜偶像吗？ 拜偶像就是对神不忠啊，就是在属灵上面就犯了奸淫哈。那我们基督徒哈，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要爱世界，爱世界就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嘛，因为我们的心就被这个世界占去了，我们对神就不是那么专一了嘛，对不对？所以爱世界啊，就是一种属灵的淫乱。OK，所以啊，我们在等待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时代，我们要忠于基督啊，我们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话，我们的心就被世界占去了，我们的心就没有空间给基督了。OK，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基督徒要盼望哈，基督的再来，忠诚于他，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就刚刚讲我们要圣洁嘛，不要爱世界。免得在属灵上淫乱。OK，神的话很宝贵 那你把它解释出来，就是真的是蛮有深度的哈。耶稣用当时的一个结婚的习俗，就带出这么样多的真理哈。感谢主，所以我们是就是盼望哈，我们盼望基督再来，他要来啊，所以当然我们要盼望他的再来。那在等待的时候要忠于他，分别为圣，不要爱世界，免得属灵上淫乱。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五节哈，多马之前那个是有一个门徒问，是彼得啦哈，彼得问哈，就是耶稣要离开他，那耶稣就说我现在去哪里，你不能去哈。不过耶稣就安慰彼得，还有所有门徒，11个门徒，就用这个结婚的一个习俗来安慰，说他必定会再来啊。好，现在另外一个门徒问另外一个问题了，多马多马就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啊，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好，那这个多马好像搞不清楚耶稣在讲什么这个耶稣知道，多马知道耶稣要去以后会再来。那可是多马就说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啊，你到底在讲什么啊？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就把另外一个真理讲出来了哈。我想当时这个门徒真的是有点糊里糊涂的哈。耶稣讲很多真理哈，那幸好这个约翰把这个真理把它记录下来。我们现在可以来研读哈。第6节，耶稣就说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了哈，不过他就把一个真理带出来啊。既然你讲那条路的话啊，耶稣就把一个真理讲出来，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就说我们要回到天家，我们要回到父那里去。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唯一的真神，就是要靠着耶稣。有些人会认为基督徒好霸道不是条条大道路通罗马吗？为什么就是说好像你是独一的？太霸道了，我们该民主嘛，对不对？应该要包容嘛，是不是？可是，这些讲法似乎好像有一点道理哈。可是，你去仔细去思想的话，事实上是，没有道理的哈。因为真理就是独一的，真理是排他的啊。我们说的真理是一个事实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说你觉得什么是真理哈，现在真理有定义，也是很多了哈。不过我们讲的真理好像是什么？好像一个车祸现场哈，你要去来认知原本是怎么发生的。你可能会有很多目击证人或是你会去调一些camera 就是录影之类的。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实际的发生那这个是我们基督教讲的真理哈。好像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神造的，那是这个真理不是演变evolution 来的。 那到底哪个是真理？那我们讲的真理是这个是真理哈，这个是什么是实际发生的？OK，那耶稣在这边讲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好，我们必须要靠着耶稣去到父神那里。耶稣就是道路，去到父神的路啊。耶稣就是真理，他对父神有正确的认知啊，他所讲的关乎于父神的都是真的。他是生命啊，因为借着他，我们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他也是生命的主，他创造生命啊，赐予生命。所以，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这不是霸道，而是他把真理讲出来了。真理一定是排他的啊。再一次，二加二等于多少？二加二等于四嘛，对不对？不要，不敢讲，不是4.1，不是4.2，不是3.9。啊，就是四，那所以四就把4.1、4.2都排掉了，因为都是错的嘛，对不对？啊，3.9也排掉了，那唯一的答案就是四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真理哈，真理是排他的，所以耶稣讲这话，有些人会觉得不高兴哈。可是如果是真理的话，那也没办法，真理就是真理哈。好，第七节，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OK，好，那事实上是 OK，事实上是没有人看见父神的哈。约翰福音1章18节说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所以，要认识父神啊，就是认识耶稣。啊，耶稣所说的话是在他里面的父所说的，耶稣所做的事啊是父在他里面所做的，啊，就是说耶稣所做的就是完全代表父神，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就好像是认识父神了。啊，在旧约我们会觉得父神好像很严厉哈，在新约耶稣哇好温柔，好有恩典。那事实上也不然哈，如果是以这边来讲的话，事实上父神也是很温柔的，OK，耶稣也是可以说是很严厉的哈，啊，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他表达的不太一样。但耶稣，当我们认识耶稣，啊，我们就等于是认识了父了，我们看到耶稣，好像就看到了父一样啊。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OK。好，这一段呢讲到耶稣，他是往父神的唯一道路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好，那很快介绍一下，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哈，那我们刚刚读的就是第六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想我们这七个都还算蛮熟悉的哈。那以后我继续讲下去会讲到第七个我是，就是我是真葡萄树。OK。好，那这一段的属灵原则哈，是耶稣是唯一人从死亡得救的方法。OK，其实人呐，我们人的一个光景就是死亡虽然我们肉体还没死，可是其实灵是死的。OK，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都已经重生得救了哈。那所以世人对世人来说，这个世人都在一个绝境或者是一个困境当中，就是死，就是跟神是没有关系的灵是死的。那耶稣呢，是唯一人从死亡就是灵里死亡得救的方法。耶稣十字架的代赎罪人，唯一往父的道路。认识父的真理，得到父的生命。OK，好，所以就是耶稣是唯一的救法，就是了哈。在《使徒行传》第4章12节哈，那里彼得跟约翰哈，在那边就讲了这句话，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其实我们知道， 救恩实在是太宝贵了，那所以传福音也是不可以等待的啊，因为福音太重要了。就是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就灭亡了啊，我们必须要耶稣啊，才能够罪得到赦免，与上帝关系和好，到父神那里啊，永远与他同在，就有永生。所以这个福音。太重要，太重要了哈！除他以外，就别无拯救了。好，那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段话哈，是在台湾的一个传道人寇世远监督哈，他讲的。他说：“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样既然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嘛哈，那我们就是要来传福音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容神一人，广传恩惠福音啊。”那教会啊，是神啊祝福世人的管道啊，所以要把人带到教会啊，所以我们要信靠顺服，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我想这句话我们彼此勉励哈。我们这个月是宣教月嘛，是不是？啊，宣教月，那就是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去传福音哈。或是去支持教会支持宣教士啦，或是宣教工作。那传福音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见证。我们要有好的见证嘛，对不对？好的见证，我们讲口头讲福音，那人才比较容易相信。对不对？要是我们基督徒都没有好的见证的话，那我们讲破嘴，人家也不想相信，是不是？所以这边讲到容神一人我们活要有一个好的生活见证，生活见证就是，我们生命改变越来越像耶稣的生命啊。那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让人可以羡慕的，让人看到好像看到我们好像就看到神的样子一样。我不是说我们要来当神而是说我们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嘛。其实这也是耶稣在地上做的。耶稣刚我们看到我们听到就是没有人见过父神嘛，对不对？可是耶稣把父神的生命把它活出来了，对不对？那我们也是我们基督徒要把耶稣的生命活出来使我的生命能够来。张扬神的荣耀啊，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来认识神啊。所以英文是说，耶稣Jesus makes the Father known 就是他彰显了父神，他因为他的生命，人可以认识父神。那我们也是我们要活出上帝的生命。所以，Christians should make the Father known 所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出神的生命比如说那个加拉太书讲的圣灵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来吸引人来认识神。对不对？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吸引对不对？就会想要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神所以就是这边讲的容神一人就广传恩惠福音并且我们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来建立基督的教会。好，第三段。后来，另外一个门徒叫腓力，腓力就问了一个问题了，腓力对他说：“主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刚跟上段是一样的就说当人看到耶稣。”就好像是看到父神一样，因为耶稣把父神的生命活出来了，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都是代表父神，所以看到了耶稣，就好像看见了父一样，所以腓力这边也是， 搞不清楚哈，想说耶稣很好啊，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弥赛亚没有错啊，可是我们更渴望看到父神呐、啊。那耶稣就把这个真理讲出来了哈，也把三位一体的这个奥秘哈，就稍微点出来了，就是说当人看到耶稣，就好像看到父神一样，因为父神耶稣把父神哈活出来了。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嘛，哈，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了，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行了很多神迹，来证明他的身份，来证明他讲的是出于神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所以这边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真理哈，就是说。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得更大。那这并不是说我们好像要行更厉害的神迹哈。耶稣可以五饼二鱼啊，喂饱5000人啊，耶稣死人复活啊，这是神迹哈。那这边讲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做更大的神迹吗？不是这个意思哈。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来去宣扬神国的道理宣扬福音借着圣灵的大能，好像《使徒行传》里面所发生的，把这个福音广传所以在地域上面，在地理的位置上面呢是更广更大的。使人得救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的关系，这个当然是更大的更广更大的。OK，那当然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好，这是耶稣的意思耶稣在地上就是什么？他就表明了父神嘛，彰显了父神，使人借着他能够认识父神传扬天国的福音。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要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使人得救。OK，那这个是更大的事。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呢？因为这边说了，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嘛，耶稣要离开了，所以就把这个使命交托给门徒了。那今天当然也交托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交托给教会，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个也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安慰哈。虽然耶稣离开了哈，可是耶稣在这边安慰说，你现在你可以奉我的名哈，直接跟父求了，无论求什么必得救，主必成就。结果呢，就能够叫父因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这边不是说我们什么求什么都能够成就有些人断章取义就是说，诶，我无论奉主的名求什么，我只要有信心神就会成就。不是的这边你要看上文嘛，上文在讲什么？上文在讲什么？12节的地方。就是我做什么事嘛，信我的人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容易吗？不容易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边应许就是说奉我的名求来成就做更大的事情。他必成就。OK，是这个这样子的，上下文的这样子的解释，并不是说好像把13节就拿出来， 就是断章取义说，哎，我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就会成就。啊，我跟神求个大房子，求跑车，那只要有信心，神就成就。哦，不是这样子哈。好，所以这第三段讲到耶稣成就奉他之名的祷告啊，奉他之名的祷告。好，那我们来现在解释什么叫做奉主的名哈，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那有三个哈，三个可以理解的哈，就是信徒的祷告应该是为了他的目的和国度，而不是自私的原因啊，因为要成就神的事情嘛啊，耶稣所做的我们要去做啊，并且要做更大的啊，所以就是成就神的旨意啊，对不对？啊，为了神的国度啊的原因啊，这个是奉主的名啊的意思。那第二呢，是信徒的祷告应该是基于神的功劳，而不是任何个人的功劳或价值啊。所以，我们祷告是依靠神，求神来动工，那成就的是神的功劳啊，而不是我们自己好像做了什么啊。这是奉主的名的意思。好，第三个意思就是信徒祷告应当单单追求他的荣耀，而不是因为我好像要得到功劳啦，或是因为我的荣耀、我的自己的任何的私欲要满足我的私欲哈，而是单单的追求神的荣耀。那这个都是奉主名的意思。好，当我们求奉主名祷告呢，神必成就。好。好，这边我再多解释哈，门徒就问耶稣哈，就是把父神写给他们看，哈，他就知足了啊。那事实上，这个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来讲帮助蛮大的哈。耶稣来到地上第一次的目的是来表明天父上帝啊，第二目的就是救赎罪人。两个都是 R 英文哈，to reveal the Father 啊，或是 to redeem sinners。好，那耶稣其实在地上33年嘛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第一个目的的事情，他来表明天父上帝。所以当人看到耶稣啊，或是听到耶稣讲话，就好像是听到父神，看到父神一样。OK，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父神啦。OK，第二啊，就是耶稣在最后地上几个小时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了哈，他来成就救赎之功，就是救赎罪人了。要是耶稣没有上十字架的话，那也没有没办法成就第二点哈，他来救赎罪人，to redeem sinners 啊。那第三呢，就是他第二次来到地上，他要来治理全地了。To reign the whole world，就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做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的主导文嘛，愿你的国降临啊，就是愿主你在地上要治理掌权的国度，就是我们说的神国，也是马太福音讲的天国哈，天国，因为他不敢讲神呐、啊，因为马太是写给谁的？犹太人嘛哈。他们是很敬畏神，用神住的地方天来代替神啊，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天国在天上了哈，都是在讲这个神的国度在地上要治理的，也就是旧约整个脉络写下来，神应许大卫将来要来的国度。OK，所以耶稣第二次来的目的呢，他是要来治理全地啊，所以这就很清楚了，对我来讲很有帮助，所以也跟你们分享啊，所以耶稣啊，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就是，腓力他想要看到天父啊，事实上看到耶稣就是看到天父了，认识耶稣就是认识了天父了。好，所以在这里啊，其实我也想到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哈，耶稣后来讲说，你们要做哈，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所以基督徒啊，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就是学像基督嘛，徒就是门徒的意思哈，他要跟谁学？跟他的主 master 来学习嘛。那我们就是跟耶稣来学习，我们是学像他不只是我们的生命啊像他，而我们做的事情也要像他所做的一样 啊，因为耶稣他要离开了嘛，他把他的使命交给门徒啦，所以我们要做他所做的事，所以很多事情都会凑在一起哦。其实我们受浸，我们通常说受洗嘛，对不对？可是更好的翻译是受浸哈，受浸的意思就是跟主来认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例子哈？其实这个受浸，希腊文叫 baptizo 这个意思，在今天可能是找不到了哈。就是说认同的意思，就什么时候会用这个字呢？就是当人要染一块布的时候，他把这个布啊就浸到这个染缸里面，那这个浸下去这个动作就是 baptizo，就是英文叫 baptize 啊，也就是我们中文讲的受浸，OK，那这个浸那有什么特别呢？就是他当时这个白布浸下去，比如说白色浸到红色染缸哈，染料，你拿起来是什么颜色？红色嘛，对不对？所以这一块白布就跟染料就认同了，跟它一样了。那这个就是baptizo 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受浸的意思。那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那意思就是我们跟神、跟耶稣来认同了，所以这边罗马书也讲一样的意思啊，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我们若在他的死形状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我们对罪，我们是死了。我们因着神，我们复活了。我们复活的样式也要跟耶稣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认同的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对不对？那受浸呢，就是与基督来认同。好，那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所以耶稣在地上做什么，我们要继续做。这个月是宣教月特别提醒我们，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道成肉身他来显明父神，他来传扬天国的福音，他来救赎人，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当然没有道成肉身的哈，不过我们是要进到世界能够为主做盐做光嘛，对不对？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哈，所以我们要来。表明耶稣怎么表明啊？因为我们的生命嘛，对不对？好像耶稣表明父神一样啊。我们要表明耶稣，OK？我们要传扬，当然这表明耶稣就是我们有个好的生命的见证嘛，哈。那我们要传扬神的福音，我们要跟人传福音啊，对不对？有时候要大胆一点哈，那使人能够得救嘛，对不对？OK，那这个是我们要做的。OK，我们与基督认同了基督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基督谦卑，我们要不要谦卑基督是怜悯人的，我们要怜悯人基督是慈爱的我们对人要慈爱基督受逼迫有没有？有没有受逼迫？有啊，他把真理讲出来这个犹太领袖就要杀他了。那我们可能为主做见证，也会要预期有可能有逼迫。耶稣后来也讲了，在这里这个最后晚餐的训练有讲到就是将来世界会恨你们呐、啊，就是在讲世界会逼迫我们呢。反正耶稣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耶稣做什么他彰显父神呐、啊，显明父神那我们也要活出基督的生命。OK，这样子我们的。见证才有说服力嘛，我们传福音人才愿意听嘛，好，这一段的属灵原则，基督在地上的目的是借着他使人认识父神，基督徒借着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表明基督，OK，好，所以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都代表基督，所以见证很重要哈。我们的言行哈，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做的事啊，都是代表基督，所以要小心哈。好。 这段我们做的可以是学像基督的生命哈，表明基督的生命啊，跟随基督的脚踪。我想，时间也差不多哈，那我就用这一段大使命来做结束。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那这是耶稣要升天最后的吩咐哈，也是。解释刚刚所讲的，耶稣所做的事，我们也要继续去做，然后并且要做更大的事。那很实际的，就是这边讲的大使命，那做这个事情当然是很不容易，但如果我们有耶稣必再来的这样子的价值观或是世界观，我想。我们会更愿意来去顺服神，履行他给我们的大使命，那就是要去建造门徒，要去使人信主，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一切耶稣教导的，也要顺服，并且要顺服，要遵守。好。那我主日学还会继续讲这个概念会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尾声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有福，虽然你借着耶稣来到世上，耶稣已经升天了，可是主耶稣，你应许你会再来接我们回天家。在地上的这一段分离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期盼主你再来，你快快再来，把我们接回到天家。在地上的时间是短暂的，那我们更是愿意来遵行的命令。主你在地上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就求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这样子的认知，看重你的话语，更多的爱你，更多的顺服你，在这个宣教的月份里面，让我们再多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为主来做见证，来传福音。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